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白宫举行了川普上任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在美中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的强硬态度。川普时代开启了，我们要来看看美国的这场权力和平移交过程。川普的民粹论点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共鸣，川普就职之后的美台关系走向引起关注，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而今天是中国的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一些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以及其他非法拘押定罪和判刑的人士。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行政令，以及联邦政府冻结招聘，开始了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个星期。川普在白宫表示，退出 TPP 是对美国工人的一件好事。他还在白宫会晤了国会两党领袖，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等人。据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会晤中表示，有300万到50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TPP 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谈判达成的，但是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许多国会议员反对这项协定或持怀疑态度。协定的签署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智利、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这类的多国协定不符合美国利益，他正在迅速推动能够增强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竞争力的贸易政策。斯派塞说，川普将与世界各地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 TPP 本来是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覆盖近40%的世界经济和大约1/3的国际贸易。中国没有参与谈判，但是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利用目前的真空，与本来应该参与12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的东南亚国家制定自己的贸易协定。奥巴马去年在推动 TPP 的时候曾经说，美国不能够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制定规则的应该是美国。退出了 TPP 之后，世界各国亚太国家如何反应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他说，我们希望获得进入更多市场的机会，我们已经有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存在中国加入 TPP 的潜在可能。特恩布尔他说，美国今后也有可能改变政策， TPP 也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在国会讲话时说，我们相信川普总统理解自由和公平贸易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争取他理解 TPP 的战略意义。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一说，鉴于 TPP 实施的困难，墨西哥将立即开始与参与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议的会谈。美国跟11个亚太国家在2015年签署了 TPP， 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0%。分析认为，没有美国 TPP 无法生效，因为 TPP 生效的条件就是批准协定的国家 GDP 总和需要达到12个国家 GDP 的85%，而美国就占了6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在星期一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 新发言人在美中贸易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就职时候重申的美国优先路线，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发言人肖恩·斯派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说，在南中国海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说法，他说，
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的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是的，我们将会确保我们要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
在贸易问题上，斯派瑟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瑟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他批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制造业，或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也关心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亚太地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斯派瑟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一行政命令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只在于这一个协议，而是意味着贸易政策的新时代到来。这是一个让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美国要保证美国能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瑟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了美国能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当你在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在允许协议里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我们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却是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一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瑟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目前已经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星期一，白宫举行的川普上任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上，展现了白宫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这是川普一贯的立场。那么，有没有可能南中国海会成为2017年的一个爆发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 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一个领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当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驻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川普已经入主白宫，那么他也可以说是开启了华盛顿的这个白宫川普新时代。他准备要废除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川普誓言要为所谓被遗忘的美国人办事，而他的就职演说上听上去呢，就像是他去年的竞选演讲。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分析观察了美国的这场权力和平移交过程，下面请您收听马龙的报道。
如同每一位美国前总统那样，唐纳德·川普宣读了简短的誓词。在成千上万支持者的见证下，川普很快发出了一个华盛顿进入变革新时代的信息。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届政府移交给另一届政府，也不仅仅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把华盛顿交还给你们美国人民。
川普不仅仅向美国人民发出信息，也向全世界倾听他就职演说的人发出信息。
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将以一种新的视野来治理，从此刻开始，一切将美国优先。
川普描绘了一幅关闭的工厂和被华盛顿遗忘的美国人民的悲惨图景。美国斯坦福大学专家杰克·瑞科夫说，他讲话的很大部分是讲给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听的。
他在讲述他眼中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是如何看待他的选民，那就是他们被辜负、被忽视，甚至被出卖。
川普还呼吁，在去年大选造成巨大分裂之后，全国要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公开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讨论我们的分歧，但是要始终追求团结。当美国团结起来的时候，他就所向披靡。
然而在星期五，政治分裂显现无疑，华盛顿发生数起反川普示威，包括与警察的对抗。川普是几十年来在宣誓就职时获得支持率最低的新总统。不过华盛顿智库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蒂尔说，预计川普将针对医疗保险和移民等首要问题采取迅速的行动。
展望未来，川普会得到国会的支持。共和党人占国会多数席位，他能够做成很多事，但他也会有非常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共和党人希望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平价医保法案，但是具体细节和如何做成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川普走马上任，立志改革。然而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说，历史证明这是有政治风险的。
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如果你想在华盛顿制造敌人，那就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当然，凡是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总统，自然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
在华盛顿，变革已经来临，奥巴马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川普时代已经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号就职的时候发表了跟以往不同的就职演说，当中彰显了他的个性充满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那么川普在演讲中抨击了华盛顿两党建制夺取利益，代价由人民承受，经济繁荣成果没有让民众来受惠，海外撒大钱却不管人民利益，强调要还政于民。川普的这些观点在很多中国人当中产生了共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延续了他过去一年多的竞选论点，强调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人民手中，代表人民执政。川普表示，长期以来，华盛顿一小撮人攫取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和政客们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批工厂关门。川普强调，他的就职会令这些改变，因为属于人民的时刻来临了，美国人重新成为国家主宰者。有分析表示，川普这些充满民粹主义的论点在许多中国民众中能够产生共鸣，因而这也可能是中国当局要求媒体就川普就职典礼不得自行采编报道，只能采用官媒新华社的通稿的原因之一。尽管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像有专家分析的，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川普。不过在自媒体上，大批中国民众近日来对川普的就职演说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和评论。北京意见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还政于民的观点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认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受惠者是权贵集团，民众分享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因此就连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毛粉也有共鸣。他说，
这个肯定会有共鸣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在大陆的一些毛派比较高兴的欢呼的，认为特朗普的很多东西符合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打倒走资派啊，发动群众。
网友秀才江湖星期天表示，尽管美国是民主社会，但川普提到的观点和问题也恰恰是中国的现实，会得到许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他说，
川普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中国政府缺少的，确实中国的现状很容易让中国人民产生对照，发现我们中国的现状就确实是他讲话中缺少的。他怕一个中国人民产生对政府的厌恶，所以要封杀这个消息，掩耳盗铃。
天津市民张新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民主，川普还强调要关注民众的利益，这确实能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共鸣。他说，
川普他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以向着老百姓这方面出发点，是这方面向着老百姓的。但在我们中国现在主要是不民主，所以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嘛。如果说中国也像他那样的话，这个老百姓啊就不会受到压迫。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中国也像那样子的，那就最好了。
时事评论人士、网络作家莫之许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没有多少可比性。美国的民主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一些例如川普所提到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我完善。他说，
一个是这种民主体制虽然会有些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它这种性质是和这个在中国这种党国体制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类比的一个东西。这个中国人民再怎么也不会去往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怎么样习惯吧。中共他会把一切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通通的限制掉啊，所以他并不是刻意针对这一次，都在限制，他就是什么都要限制。
曾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的扎建国也表示，当局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有所顾虑，尤其是就职仪式，希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了解少一些。他说，
所有官媒可以说是统一口径，一个调子，对于川普就任的仪式都是很有限的报道，就职演说可以说没有一家官媒能够全文登出。顾虑我想一方面毛派呢有些反应，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对准民主派的，因为现在网上的很多报道美国这回大选都是从民主启蒙课的这个角度出发。
扎建国表示，作为民主人士，注意到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谈论人权民主的问题，因此他对川普就任后有一些期待，希望能在中国人权上不要退缩。他说，
第一点呢，我们希望特朗普应该清楚，全球化与美国利益并不矛盾，美国应该做全球化规则制定的领军国家，不能拱手将主导权相让对手。第二点呢，对中共党国的人权压力不解，中国的事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不低估外援的作用，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根本改善才是一个公平经贸的最大保证。
据报道，中国当局就川普就职典礼下令各网站不得自行采编，只采用中央媒体稿源，不得篡改标题，不做专题，不集纳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不进行图文、视频等各种形式的直播，管好新闻跟评、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环节，不得渲染炒作，管好负面有害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批准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也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批准，将在全体院会表决。参议院以66票比32票批准了蓬佩奥的任命。蓬佩奥得到国会批准后，立刻在副总统彭斯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此前，马蒂斯已经获准担任国防部长，凯利将担任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两党议员都表示，蓬佩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经历使得他成为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蓬佩奥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停止使用所谓的强化审讯手段。不过上星期在参议院听证上，他承诺在对待被关押人员的问题上遵守美国法律。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所有共和党人的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都表示反对。不过共和党人比民主党多一票，所以他的任命下一步将交给全体院会投票。蒂勒森曾经担任埃克森美孚公司总裁，这个经历导致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他是否有资格担任国务卿产生分歧。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他管理过有75000雇员、世界上规模的第八大的公司。外交是蒂勒森过去担任过的职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和成功的谈判者，在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但是呢，民主党人认为蒂勒森的企业总裁心态令人担忧。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登参议员说，他听起来更像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想要担任国务卿的人。我不认为他具有国务卿应有的在全球推动人权和政府良好治理的决心。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本来对蒂勒森的任命表达过疑虑，不过呢，他后来宣布支持蒂勒森，使得这项任命得以在外交委员会过关。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几天来，各方都在注意他的新人新政。尽管他的外交政策团队还没有到位，不过呢，从他当选后到上任前的一些言行，台海两岸都关注他是否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川普上星期就职后，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他的新人新政。不过，他在就职演说中并未多琢磨于外交政策。与川普团队接近的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叶望辉说，川普的就职演说以勾画新政府施政优先顺序为主，对中国、台湾或亚洲的立场应该会在国情咨文或其他场合有较为清楚的表态。叶望辉上星期五在参加川普就职仪式后，第二天中午身穿 川普、彭斯2017年1月20号的红杉来到华府台湾同乡会在华盛顿近郊华侨文教中心举行的春节餐会。叶望辉在参会中受访时说
This was not a policy speech. This was a speech that outlines his priorities and the values and principles that will guide how he
这不是一场政策演说，这是一场关于指引他施政优先顺序的价值与原则的演说。所以我认为像是他在国情咨文或其他活动中将发表的讲话，在他的总统任期之初和之后的许多场合，他会有机会表达他对于中国、对台湾和对亚洲的立场。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也在参会中致辞表示，他期盼美台关系在川普政府下能够进一步提升，尽管不同政府或许对如何追求美国的利益有不同观点，不过台湾关系法依然是美国执行对台政策的最佳指引。罗瑞智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during long-term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长远的利益，不同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地追求那些利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在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利益却是不变的。执行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承诺，将继续指引我们的行动与决定。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也以闽南语发表讲话，对美台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他说，川普就任美国新总统后，美台关系发展也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虽然未来仍然有一些不确定性，不过他对川普主政下美台关系的稳定发展感到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高硕泰说
当然，咱美国甲台湾遮侪重要嘅价值结合。
美台关系在很多重要的共享价值下结合，彼此有相互的利益需要，所以这个关系不能断、不会断、不可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从今天开始的美台关系感到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
中国政府星期一敦促美国新政府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将美台关系严格限制在非官方的范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义务信守美国历届两党政府做出的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工信部星期天宣布开展为期14个月的行动，对那些为中国境内用户提供绕过政府防火墙的网络接入服务实施严格管理。中国工信部星期天发布的通知说，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等其他专线开展跨境经营服务。工信部表示，在从通知发布那天起到2018年3月31日的这段时间内，将对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清理规范工作。工信部说，行动的重点是查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层层转租等违法行为。在中国运营的众多外国和国内企业会使用 VPN 来开展业务，而中国网民通常也通过 VPN 翻墙浏览被中国政府屏蔽的脸书、推特和谷歌等境外网站。中国政府过去采取过限制措施，限制 VPN 的使用、干扰和关闭过一些 VPN 的通道。在另外一方面，中国709大抓捕案在押湖南律师谢阳受酷刑的消息最近传出以后呢，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大批的民众自发的从1月22号下午发起了网上一人一照这样的反对酷刑、关注谢阳公民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据维权网等消息，中国公民通过一人一照的形式在微信、微博、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发出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的呐喊。关注在押期间遭受酷刑的709案的维权律师谢阳，此前谢阳的代理律师1月19日在网上公布本月两次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共约17000字，详细记录了谢阳披露的自从2015年7月11日起遭拘捕后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酷刑。而外界所传对709案羁押人员的11种酷刑手段也被证实。据谢阳口述记录，谢阳在开始的被监视居住，也就是外人毫无任何有关他信息的被秘密关押半年中，被长沙市的多名国宝残酷殴打，剥夺睡眠致精神崩溃，辱骂威胁，曾每天20多个小时被迫坐吊吊椅，导致双脚麻木肿胀，令他的伤腿几乎残废，重病下被殴打昏迷，被引诱诬陷同行，被威胁妻子孩子的生命安全。即便在看守所一年里，他也被精神上孤立隔绝，不许用钱，使得他长期上厕所没有手纸，缺乏牙膏等基本日用品，被管教和死刑犯数次殴打。检察官以提审为由阻止律师会见，劝谢阳认罪，公安局和检察院联合逼迫谢阳否认酷刑并认罪。此外，谢阳的律师还公布一份谢阳亲笔信，指控长沙市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在明知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笔录是酷刑后无奈下的口供不属实，且在谢阳明确提出侦查人员对他实施了刑讯逼供后拒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旧批准逮捕，已构成刑事犯罪。谢阳妻子1月19日网上公开征集控告团律师，准备追究谢阳遭受刑讯逼供的酷刑，呼吁外界关注谢阳境况。一天后便有70多位律师响应加入，而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刘正清1月20日便代表谢阳发出709谢阳律师遭残暴酷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湖南省公安厅国宝总队一名以及长沙市公安局国宝支队9名警察以剥夺睡眠、暴力殴打、坐吊吊椅、烟熏眼睛、有病不医、不给水喝、威胁家人生命、阻止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逼迫谢阳自证其罪的刑事责任。随后谢阳专案组会同陈桂秋所在的湖南大学领导1月20日上午开始约谈陈桂秋，期间毫无信息。在近7个小时后的下午5点多，陈桂秋才网上对外通报平安。陈桂秋曾多次就接到匿名人传信说谢阳在押期间遭受酷刑，以及有关当局刁难和阻止律师依法会见谢阳或阅卷等情况，向有关部门发出控告。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遭受的酷刑令人发指，他有道德和法律责任让外界了解谢阳遭受酷刑的真相。
有约谈吗？就最近给找您了吗？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是要找我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生。
好嘞，以前有传出来陈桂秋说已经有谢阳这个遭受酷刑的，现在是这么详细的证据，您怎么看？
在中国，如果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监督、制约的话，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现象。而实际上的情况是，确确实实正在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我要是了解到这个真相之后，我选择沉默，选择掩盖这个真相，那么我和官方指派的律师没有两样。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律师在押期间遭受的刑讯逼供令人发指，要求中国政府严惩施以酷刑的人员，立即释放谢阳及其他仍然被关押的709案人员。他说
谢阳
所描述的他的那些受到酷刑的情况跟我们人权观察之前记录的那些酷刑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这一些酷刑呢，当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内的有关的法律。我们的呼吁呢，对施以酷刑的那些政府的官员呢进行追究，必须要立即释放这一些人权律师，因为他们没有犯到任何的罪行。
此外，上海几十位维权人士近日上街举牌，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停止迫害，并立即释放709案所有在押律师和其他公民，依法追究犯有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破坏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同时，709案被抓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18个月来仍然得不到律师会见，外界担心李和平、王全章是否或者受到什么样的酷刑。而李和平律师的弟弟2015年8月1日被秘密抓捕后一直无法会见律师的吕春富律师，1月12日突然被警方取保候审，但是人却骨瘦如柴，疑似精神病，后确诊已患上精神分裂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国际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一些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以及其他非法拘押、定罪和被判刑的人士。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尤美女说，人权是普世的价值，而捍卫人权的就是律师，但当律师本身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时，甚至遭到逮捕、关押或酷刑时，这是人权的一场浩劫。他说，中国是今年国际受迫害律师日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从2015年709镇压以来，已经有200多名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抓走，有的在押律师遭受酷刑甚至电击。他说，中国当局这样对待人权律师的目的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保护你们的人都自身难保，所以你们是没有人权的。
所以呢，我们在此呢再一次的呼吁，一个国家要伟大，中国如果中国今天崛起，你想要在世界上占有领导的地位，你必须要呢去尊重普世价值的人权，尊重维权的律师。你只有尊重人民、体恤人民，我想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也才能够值世界之牛耳。否则的话，连人权跟普世的价值的人权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话，我想今天呢也是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来引领世界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立刻呢释放这些的维权的律师。
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人权委员会副秘书长傅新仪律师说，从2015年大抓捕人权律师以来，中国对于人权律师人权的侵害没有任何改善。他说，中国律师法中明文规定，律师在职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不能受到侵犯，律师在法庭上的代理辩护不应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在2016年，中国当局修订的有关办法进一步限制了律师的权利。他说，中国在其法治建设中希望在进步的过程中有所改变，就不能对律师这样的强害。对此他呼吁中国说，
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他行使职责，没有受到恫吓、妨碍还有不适当的干涉，而且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行动的威胁，还有或遭到起诉或是一些行政或是经济上或是其他制裁上的处罚。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很快就要过年了，尽管上次中共当局大抓捕中的一些律师被释放出来，但他们的行踪至今仍然不明。此外，还有很多律师被关押，其中江天勇从去年11月21号起失踪已经60多天，吕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从2015年7月10号被拘禁，与外界隔绝500多天。
他们在里面关押的状态，可能受到一些酷刑、极不人道的待遇，包括可能没办法睡觉，然后冷气开到最冷，然后这个疲劳的问讯，然后吊床等等的这些事情。
邱义玲说，律师为当事人捍卫人权，他们自己的人权不应该被剥夺。他呼吁台湾政府面对这些受到母国迫害的人权捍卫者或他们的家属，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台湾政府应制定出相应的机制提供帮助。但是很遗憾，台湾的难民法 至今没有在立法院被通过。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律师说，为什么在受迫害律师日这一天，全世界的律师界、非政府组织和国会议员选定声援中国的律师，因为中国迫害人权律师的状况令人发指。他说，在台湾，律师可以批评甚至骂政府和总统，而不会受到任何破坏。但中国的人权律师为拆迁户、为法轮功、为劳工辩护，却受到当局的打压，被拘禁、被失踪、被认罪。他说，只有保护律师权利、公民权利才有保障。
我们希望呼吁中国政府严守国际社会的一些人权公约，严守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立即释放这些非法拘捕的、判定罪的，尤其是在709镇压的，像李和平律师、谢阳律师、江天勇律师、王全章律师、吴干，还有周世凤律师，以及其他非属709案件的唐金林律师、夏林，有其他一些朋友。
魏千峰律师还呼吁中国政府确保所有律师和其他被捕、羁押或起诉人士的基本权利获得充分保障，停止骚扰、恐吓和连坐处罚律师家属、同事和朋友，确保他们所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受迫害律师日由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律师于2010年发起，确定每年的1月24号为国际关注受迫害律师日，以纪念1977年1月24号四名律师和一名同事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事务所内被谋杀。受迫害律师日今年关注的主题是中国以凸显在捍卫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权利时而遭受骚扰、晋升、威胁、羁押、酷刑甚至是失踪的中国律师。预计全球19个国家在大约30个城市举行各种活动声援中国的律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法务部举行了联合国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审查记者会，台湾行政院就表示台湾的人权表现将会获得提升，不过台湾的人权团体则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位国际独立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再次赴台审查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同时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交换了意见，最后提出了69项的建议。有关转型正义的问题，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在提出立法草案的时候，应该保障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让民众在戒严解除之后再次得到正义。国际人权专家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针对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的婚姻平权议题，国际审查委员表示，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让台湾在对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上成为亚太地区的先锋。代表台湾政府接受国际人权专家建议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美珠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协助台湾的人权标准和世界接轨。
我想这个建议呢，绝对可以提升我们未来在国际人权上面的一些我们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提升。
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宣布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这2项公约国内法化。2013年，国际独立人权专家首次组团赴台审查台湾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国际人权专家审查委员会时表示，两公约的精神将是人权标准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他推动的许多改革都和人权有关，而人权是基本并且优先的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5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 将成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以防止发生重大侵害人权的事件，并促进人权的保障。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承诺，未来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人权处，专责统筹跨部会的人权事务。另一方面，台湾80个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官员对于专家提出的问题，往往实问虚答，避重就轻，或是急着辩解，不肯面对问题，丧失了深入理解、检讨的机会。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建议，改善管考机制，并且与公民社会就人权事务持续沟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2016年1月，台湾人民选择了一个新的政府，代表了人民求新求变的渴望。
马英九在他的执政期间至少通过了4个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要问的是蔡英文总统， 你的政府准备在未来的4年要留下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权的传承。
黄怡碧还指出，蔡英文总统承诺要以人权作为执政的基础，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尽早提出具体的人权行动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英国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硬退出的方式离开欧盟，可能包括离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单一市场。英国退出欧盟的有关谈判计划在今天晚些时候开始，英国正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但是呢，英国政府将会发现要满足选民的要求，做好减少移民以及争取新的自贸协定之间要取得平衡并不容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英国，能够与印度、中国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森上周访问了印度的几个城市，希望能够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把路铺好。
我们或许要离开欧盟，我们或许要重新把我们的边界控制起来，但是我的印度朋友，我要告诉你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收起吊桥了。
但是批评人士说，英国就是要收起吊桥了，即使他在要求印度开始贸易谈判。教育是英国的一个主要产品，但是英国境内的印度学生迅速减少，5年中减少了一半。印度抱怨英国收紧了签证的发放。
英国往国外销售，却不从国外购买，交通不应该是单向的，在允许移民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政策。
要让投票选择离开欧盟的英国人接受这些东西很不容易，他们指望减少移民。英国希望有些灵活性。印度的部长们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有意讨论达成自贸协定。
我们肯定会与他们接触，讨论达成自贸协议。
达塔尼说，但是双边正式谈判要等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才能开始，即使到了那时，这样的谈判要达成协定可能需要好几年。
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谈判进行了7-8年了，许多领域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要求都是英国自己提出来的。
英国表示，退欧的时候他会着眼与英联邦国家，与他们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按计划，英联邦首脑会议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伦敦召开。
这对英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他应当向英联邦其他成员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个主要成员。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虽然野心勃勃，但他要在离开欧盟之后迅速达成一些贸易协议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伦敦也担心，离开欧盟之日，英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断崖。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强调，卫生保健上的贫富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他敦促即将要参加年度执行董事会议的各个代表为缩小这些差距做出更大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这已是重逢傅真作为总干事的最后任期，下一任领导人的任命将会在五月份确认。因此重逢傅真这时候强调在他任内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令人吃惊，同时他也不回避欠缺之处。他说，健康条件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常是由医疗用品价格昂贵造成的，但他同时提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倡议行动已经成功将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价格压低。他说，由于慢性丙型肝炎疫苗价格的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超过100万患者现在可以得到这种救命的治疗手段了。他还说，今年九月世卫组织的积极措施也成功治理了在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流行性黄热病。除此之外，在过去的15年中，麻疹疫苗已经救治了超过2000万儿童，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控制工作也还在进行当中。
The achievement that brought the most joyful headlines.
去年年底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终试验结果显示，新的埃博拉疫苗能提供接近100%的保护。虽然这不代表我们已经完全战胜了这个重新出现的疾病，但起码在必然来临的下一次病毒爆发之前，医护人员不会两手空空，毫无准备。
Responders will not be empty-handed.
然而重逢傅真也警告，各国必须对各种对人体健康的现有威胁和新兴疾病保持警惕。他强调，所有的国家要保持对禽流感和相关的人类感染病例进行严格监控。重逢傅真说，虽然世界各国已经加强了面对下一次禽流感爆发的应对措施，但仍旧不足，各国必须对这种致死疾病的重新爆发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重逢傅真说，每一年烟草引发的疾病在全球造成600万人提早死亡。不过，像增加香烟税一类的成本低廉，然而效果明显的措施，可以防止这类疾病的继续扩散。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一个中国的讨论。川普日前有关于一个中国政策可以谈判的说法，再次引发诸多的疑问，也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后不会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政策，可是呢，会在一些问题上，像台湾、南中国海等等被北京视为是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来挑战北京的极限。下面请听丽雅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柯林在研讨会上接受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地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使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辛切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力量星期二继续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和平谈判。星期一的第一天谈判没有出现突破。有关官员说，双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进行的谈判中没有直接对话，而是通过调停人员间接沟通。谈判的重点是巩固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去年12月斡旋达成的全国停火。这次停火基本上得到了遵守。以往的和谈，包括一年前的谈判，对于结束这场2011年3月开始的冲突进展很小。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先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请您不要走开哦。